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的侦察机现身南海争议水域上空，美中开始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将会是即将召开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美国专家说，中国目前只是出于战术的考虑暂停在南中国海造岛，美国不需要急于称赞中国暂时的让步。
Really, obviously, it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in stopping the island building. The island building is ceasing for the moment.
美国智库美国新安全美国中心的克罗宁说，他说中国暂停建岛只是暂停，因为美国是跟中国马上进入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是美中双边之间的重要对话。而另外下个月国际仲裁法庭的仲裁小组也都要对菲律宾的诉状进行庭审，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表示不会用冷战时期的做法跟俄罗斯交往。下面请听由谭伟芬报报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日本和菲律宾开始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之际，日本一架巡逻机星期二飞往南中国海争议水域上空，正是在菲律宾西部巴拉望岛和菲律宾军队展开联合演习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P3C 猎户式反潜巡逻机星期二抵达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空，在中国九段线之内的礼乐滩上空边缘15000多米的高度进行盘旋，机上除了14名日本海上自卫队员之外，还搭载有3名菲律宾军人。这次是日本自卫队飞机首次在中国大举填海造岛的区域展开活动。日本海上自卫队指挥官滨野在巡逻机返回巴拉望岛之后表示，
訓練海域に行きまして、想定の遭難船舶や遭難航空機。
乜嘢话？佢哋前往指定地区搜寻失踪嘅船只同飞机，并且向菲律宾海军嘅战机汇报。中国星期二敦促日本和菲律宾不要制造紧张气氛。在另外一方面，几十名菲律宾活动人士星期二在日本驻马尼拉大使馆外面举行集会，抗议两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抗议活动的发起人卡西洛说，
We do not want Japan to meddle in our affairs. We do not want Japan to meddle in our dispute with China.
卡西洛说，他们不要日本插手菲律宾的事，不要日本插手菲律宾和中国的争端。菲律宾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经历，日本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而菲律宾担心日本在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军事活动会返回到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扩张主义的时代。有关详情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美中两国星期二在华盛顿正式开始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官员表示将会与中方进行非常直接的对话，会议将主要讨论网络安全、中国有争议的填海造岛的活动，以及两国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的问题。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双方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面深入交换看法，并且同意继续加强信任和改善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以及中国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都将会参加星期二的会谈。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在如何确保网络安全和网络防御的问题上面，两国并不总是看法一致的。他又说，在这类领域肯定会有更多的合作空间、更好的对话和更高的透明度。而美国能源部长莫里茨又说，美国和中国继续率先行动，在彼此国家和全球范围内推动清洁能源的 计划在星期一在同一个会议上面，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特别代表解振华说，美国和中国在双边以及多边层面上面能够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美国官员将会向中方提出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所引起的争议。美国担心中国的岛礁建设可能限制外国船只和飞机的航行，中国表示它的建设是合法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在与俄罗斯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不会依靠冷战时期的做法，而是要结合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回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卡特是星期二前往爱沙尼亚之前在柏林讲的这番话的。卡特将会在爱沙尼亚会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国防部长，这三个国家曾经被强行并入前苏联。卡特又说，美国将会为一支新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提供特种兵、情报和其他军事的资源，这个部分是为了帮助欧洲抵御俄罗斯的任何侵略活动。卡特又说，目前既没有返回到冷战的愿望，亦都没有和俄罗斯开始一场新冲突的愿望，对俄罗斯的经济政策正是取得比莫斯科经受经济困境的预定效果。克里姆林宫的官员指责欧盟决定将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六个月，欧盟决定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六个月，以此就乌克兰东部冲突问题对莫斯科施加压力。俄罗斯官员警告说要采取报复行动。俄罗斯外交部指责欧盟屈从于反俄游说活动，这些看来是在批评美国，因为美国一直敦促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就克里姆林宫干预乌克兰东部事务对他施压。俄罗斯政府说将延长反制裁措施，以此回应欧盟28个成员国的外长在卢森堡作出的决定。欧盟特使上个星期就延长制裁达成初步的协议。美国房屋销售五月份猛增到五年半以来的最高点，就业市场的改善和民众对利率上升的担忧促使房屋销售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9%。 全美房屋经济人协会说，如果全年销售维持在五月份的水平，就会有将近540万房屋易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中战略安全对话星期一在美国国务院登场，网络安全是讨论议题之一。一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说，虽然美中双边网络安全工作小组的相关会面在去年中断，美国通过其他双边和多边管道直接与中方讨论这个问题，包括最近发生的美国联邦雇员个人资料被黑客窃取的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在例行简报会当中表示，这个是一个崭新多变的领域，而在这个国际领域的准则以及是指标仍然不健全，美方不只是对中国，还会对其他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明确地表达美国的担忧。虽然美国对网络安全以及网络防卫的处理方法是意见不一定是相同，但是这个是在合作、对话和透明度上仍然是有提升空间的领域。在去年五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五名中国军方人员利用网络黑手段对美国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之后中方宣布暂停美中网络安全工作组的活动。美中战略安全对话是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次对话，在今年的第五轮战略安全对话包括工作午餐以及是三个工作会议，由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以及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瑞共同主持，并且有军方相应级别的官员参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战略安全对话是美国与中国在非军事层面就战略安全举行的最高层对话，涵盖的议题广泛，旨在是解决美中之间最为缺乏互信的议题。星期一的工作会议议题包括海事安全以及是战略议题，比如是网络安全、军事关系、导弹防御、核战略以及是太空安全等等。工作午餐则是重点谈及到地区以及国际安全，包括是北韩、伊朗以及是阿富汗问题。这名官员不愿意透露战略安全对话的细节，但是表示美方将会随时触及到敏感的议题，意在是消减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 该名官员仲表示，美方系重申咗美国政府向南中国海行为问题上边嘅态度，强调通过实质性外交解决该个地区嘅领土争端。官员仲在背景简报当中表示，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双方对重要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确保取得进展。中方这次派出400多名来自各个重要部门的官员。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赞文就表示，决策者与其专注于争议问题，不如是想一想如何去改变思路，让美中双边关系继续向前迈进。譬如是在互联网问题上面，美中应该是倡导尽早成立相关的国际规范以及危机管理机制。不具名的国务院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当中指出，美国直接向中方提起网络安全议题，除了战略安全对话，最近两国的官方代表以及是专家在纽约会晤，希望藉此对讨论一个政府与企业界都能够遵循的规范。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拉塞尔较早的时候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表示，社交媒体牵涉到人民交流，美国将会在美中人民交流高层磋商会议当中提起网络安全议题。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是第六轮的美中人民交流高层磋商会议在华盛顿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九点在美国国务院正式揭幕。而在为期两日的对话期间，中方各个部委数十名的高层官员将会同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就双边关系当中几乎是所有的问题进行讨论。国务院官员表示，对话意在是盘点双边关系取得的进展，设立新的目标，并且享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深化合作。该名官员仲表示，美方将会直言不讳地就存在住的分歧的问题提出自己一方的看法，以缩小分歧。双方战略对话将会由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是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主持，经济对话则会分别由美国财长杰克卢以及是中国副总理汪洋领衔。双方仲将会就同时涉及到战略以及经济层面的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对抗伊波拉病毒的传播以及是海洋和野生动物保护等议题进行对话。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方希望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核不扩散面临的挑战以及是人权等对美国至关重要的议题方面取得进展。星期二上午的重头戏将会向双方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对话，而在午间国务卿克里将会主持一个有关全球热点议题的午餐会，随后双方将会分两个小组就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是美中在亚太地区的互动进行讨论。而此外，副国务卿布林肯将会主持一个以发展合作为主题的会议，与会者将会有美中各部委的官员。经济对话将会在星期二的午后揭开，财长杰克卢将会参与会议并且致辞。星期三，美中两国商界领袖及参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官员在布莱尔宾馆举行的一个圆桌会议将会揭开了第二日的对话议程。而在随后，国务卿克里和杨洁篪将会在国务院举行的海洋保护会议上致辞。美方官员介绍，这个是美中在战略和经济对话当中新添的议题，希望是通过这些双方都在潜在的共同利益的议题进行的对话，促进对海洋空间的保护。国务卿克里将会在星期三午餐宴请带团参加美中人民交流高层磋商的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午宴将会是人民交流磋商的开幕仪式，而在这一轮的磋商将会包括文化、体育、保健、教育、科技以及是妇女议题等六个交流工作组，而各个工作组会议将会在星期二先期举行。而星期三午餐会之后，各个工作组将会介绍双方过去一年在各个领域交流当中所取得的进展。国务卿克里以及是财长杰克卢以东道主身份，并且在星期一晚间在乔治华盛顿故居佛龙山庄宴请了参与本轮的对话的中方高层官员。星期三的下午，中方领衔的三位高层官员汪洋、刘延东以及杨洁篪将会赴白宫和奥巴马总统会面，而随后双方官员将会在国务院举行美中联合新闻发布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本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星期二在华盛顿开幕，虽然美国国会不参与对话，不过国会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制定和行政当局有相等的权利和影响。一位国会参议员表示，美国在很多领域应该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民主党参议员麦菲说，国会对于中国政策缺乏实质性的深入探讨。他说美国在贸易、网络安全和人权方面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说
For those that worry that increased sanctions，
麦菲说对于那些担心如果美国在货币政策或者网络攻击上实施制裁就会引发一场贸易战。麦菲他认为美国已经在这里和中国打贸易战了。不过麦菲参议员说美国首先应该调整自己的政策，如果例如美国应该签署国际海洋法公约，才能够要求中国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争端。在网络攻击问题上有同样的问题，他继续说
There's no way to defend what they are doing, stealing our secrets.
麦菲说中国做的事无可辩解，盗窃美国的机密，窥探个人隐私，中国也都指责美国有这样的行为。美国没有这样做，但是当美国在无可信的理由下就去窃听外国领导人的电话时，美国就失去了要求中国改变行为的道德依据。对于即将开始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麦菲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人权应该是重要议题。他说
Would hope, I mean, we have to keep the heat on.
麦菲说他希望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压，这个就是为什么麦菲一直主张美国首先要确保自己言行一致。美国国会虽然不直接参与美中战略及经济对话，不过国会对外交政策制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将会是即将召开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美国专家说，中国目前只是出于战术的考虑暂停在南中国海造岛。他还说，中国最近七年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实际类似围棋里面的布局，是希望在下个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九段线进行仲裁前造成既成的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任宇阳在华盛顿报道。
6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陆域吹填工程已经接近尾声。美国亚太安全问题专家说，美国不需要急于称赞中国暂时的让步，因为中国这样做只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智库美国新安全美国中心的帕特里克·克罗宁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上说
Really?Obviously,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in stopping the island building. The island building is ceasing for the moment, and just for the.
克罗宁说， 中国暂停见到只是暂停，因为与美国马上进入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是美中双边之间的重要对话，最后将为习近平与奥巴马的九月峰会铺路，所以这个是时机政治，基本上是时机战术。而另外，下个月国际仲裁法庭的仲裁小组亦要对菲律宾的诉状进行听审。2014年3月30日，菲律宾就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交长达4000页的诉状，状告中国在南中国海九段线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仲裁庭对中非两国之间在南中国海的争议进行裁决。7月7日，国际仲裁庭将对菲律宾的诉状进行听审。克罗宁说，美国需要意识到中国最近几年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类似围棋里面的布局，抢先占领地盘，造成既成事实。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But they've also demonstrated increasing assertiveness in the maritime space, especially over the last 7 years.
克罗宁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所克制，但是在争取海上空间方面，中国亦的确越来越强势，特别是过去7年，中国的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总体来讲是围棋里面的布局，这个是中国典型的战略。中国当然不想寻求动武，特别是与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但是他们很乐意压制更小的国家，比如中国现在是在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的诉讼做出仲裁前，将九段线造成既成事实，这个是围棋里面的布局。他们拦了菲律宾的法律动作，他们实际上是在改变，将九段线当成中国的法律，然后制定中国的法律并将它实施。克罗宁说，美国亦需要意识到美中现在正在亚太进行布局较量，美国需要寻求更多的区域支持，建立一个以制度为根本的体系。美国还需要与东南亚国家、日本、印度等国加强接触，以确保南中国海地区的制度和自由航海权等。最重要的是，美国还需要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他还说，中国与美国在东中国海的争议最近有所平息，就是因为美日同盟的强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任宇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开始联合军演，另外日本和菲律宾海军亦都开始联合训练，这两项演习都在菲律宾的巴拉望省举行，靠近竞争激烈的南中国海。美国之音记者奥伦大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说，参加美菲联合军演的有沃斯堡号近海战斗舰和一架 P3 猎户座侦察机。菲律宾海军说，联合军演内容包括空中侦察、实弹射击、登船搜查和逮捕行动等科目。有关官员说，联合军演将会在菲律宾东部巴拉望省内海进行。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林富立烧焦向美国之音强调说，菲律宾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的是海上行动，不是海上演习。他说，双方这次行动的重点是人道和灾难救援以及搜寻和救援的协助。林富立说，双方派遣的飞机包括日本 P3C 猎户座侦察机，将飞越菲律宾领海到离海岸线22公里的海域上空。
The concept of the maritime activity that both aircraft will take off and then go to the area.
他说，这次海上活动的想法就是双方的飞机都飞往设定地区，现在他还不知道具体的位置，然后在那里进行和搜救和救援相关的工作。南中国海在巴拉望省以西，它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大约300公里。中国在那片海域至少7个岛礁上填海造岛，菲律宾也宣称对几乎所有这几个岛礁是拥有主权。军方官员说，今年和美国的联合演习是在多年年度军演的基础上进行的，和菲律宾以及中国在南中国的争端没有关联。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和日本的演习对于日本来讲是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党一直反对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该党总书记雷纳多·雷耶斯说，菲律宾必须非常警惕日本在菲律宾的军事利益。
They probably plan to flex more and more of their military muscle in the coming years.
他说，跟着下来的几年，他们可能计划显示越来越多的军事实力，他们不希望被当作为踏脚石，他们不想被美国的干预主义或者是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这个月初访问了日本，他说菲律宾、日本两国将会商定一份军队访问协议，令到更多的日本军人在菲律宾轮换驻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路透社引述熟悉内情人士话，据信盗取了几百万美国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资料的中国黑客组织，和之前被控是获取美国数据的中国军方黑客有不同的使命和组织架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去年五月对解放军驻上海的61398部队的五名军官发出通缉，指控他们用网络间谍手段盗取美国几家大公司的商业秘密，而这次联邦雇员的人事信息被盗似乎属于不同性质。路透社引用熟悉美国政府调查情况人士的话表示，中国军方的攻取目标一般为国防和商业秘密，而这次袭击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OPM 的黑客组织一再获取有助于中国反间谍和内部维稳的数据。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这次的黑客使用一种被称为 Secular 的罕见工具，远程控制电脑。 Secular 只是被少数中国黑客组织使用，这种工具曾经在去年被用来侵入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安室的数据库，而网络安全专家已经追踪出侵入安室公司的黑客是一个和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组织。此外，美国调查人员相信黑客注册一个无名网站opm-learning.org 以试图骗取员工姓名和密码，他的手段与盗取安室公司数据时如出一辙。安室的网站曾经叫做 Wellpoint， 黑客偷梁换柱设立一个 we11.com 阿拉伯数字1，看起上来好像英文字母 L。入侵医疗保险公司和人事局的恶意软件都使用了从南韩软件公司DTOPTOOLC 盗取来的安全认证。 OPM 和医疗保险公司被侵入的数据都涉及到个人私隐。据报道， OPM 所储存的联邦雇员安全审查资料亦被侵入，这些敏感信息包括个人历史背景、财务状况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海外人员，包括是中国的亲友。目前联邦雇员仍然是陆续收到 OPM 发来的电子邮件，电邮通知他们说他们的个人信息可能受到影响。 OPM 为所有有可能受影响的个人提供18个月的免费个人身份和信用保险，但是盗取个人信息不单止可以用于商业牟利，受侵害的亦不仅仅是个人私隐。军事与外交政策电子媒体 War on the Rocks 的编辑瑞安·埃文斯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背叛自己国家的人最常见的动机包括贪婪、自负和被勒索，而盗取联邦雇员安全审查信息就可能掌握了这三大命门。在敏感岗位的安全审查中，工作申请人或者雇员要将自己乃至至亲朋友的背景以及海外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边个欠债缺钱，边个与自己以前的老板有过节，边个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要另谋高就，边个背着老婆偷回小三，边个在国外有亲人可能被加以威胁利用，这些指向政府调查人员汇报的个人私隐有可能被外国谍报机关拿来发展间谍，还可以卖给美国的其他对头。 埃文斯在他的文章之中说，一位前美国情报官员形容说，这种数据是皇冠上的珠宝。他说 OPM 数据被盗对国家安全的危害超过了斯诺登泄密案。 OPM 被黑事件的政治风波仍然扩大，美国国会狠批行政当局网络安全措施不力，已经有几名来自两党的议员公开要求 OPM 局长海瑟琳阿优利塔辞职。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白宫没有正式指责中国黑客袭击 OPM 网络。中国外交部说，有关中国政府袭击 OPM 数据库的指称是不负责任，亦是不科学。外交部还说，中国政府反对一切形式的黑客攻击，反对含沙射影、无中生有攻击中国。网络安全问题将是即将在华盛顿开始的本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议题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纪念冲绳岛战役讲话受到质问。美国总统奥巴马举办斋月的餐会谴责宗教偏见。欧元区的领袖对希腊新的经济提案表示乐观，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发表纪念冲绳岛战役70周年讲话的时候受到听众的质问。冲绳岛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日本民众对美国在冲绳岛驻军表示不满。安倍晋三上台讲话的时候，听众反映了这种情绪。他们呼喊回家，不要再讲大话。很多冲绳居民对数万名美国驻军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军人行为不端、噪声污染以及人口稠密的冲绳岛可能发生飞机坠毁的事件。很多当地的居民亦都不欢迎将普天间空军基地从目前的人口密集的地区迁至人口稀少的沿海地区的计划。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白宫举办的伊斯兰斋月餐会上面发表讲话，谴责宗教偏见。一些外交官、议员和美国穆斯林出席了传统的斋月餐会。在斋月当中，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禁食。奥巴马说，斋月餐会提醒大家是自由将美国人连结在一起，包括自由遵行每个人信仰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奥巴马谴责了近年来一些和宗教有关的致命事件，包括上个星期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座黑人教堂发生的枪击案。奥巴马说，当大家的价值观受到威胁的时候，整个国家团结一致。作为美国人，大家坚信没有人应当由于族裔、相貌、爱好和信仰而受到攻击，大家团结一致反对这种仇恨行为。希腊提出的新提案提高了该国和他的债权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以避免在这个月底可能出现债务违约。欧盟领导人图斯克星期一较后时表示，希腊对他的养老保险制度和销售税的新的改革计划是很多星期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提案。欧元区各国的财长这个星期较后时将会就希腊的新提案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希腊必须在月底之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20亿美元的贷款，维持希腊需要欧盟提供80亿美元经济救助的分期款项。希腊和欧洲各国财长之间的会谈，由于欧盟要求希腊作出更多经济改革而搁置不前，但是希腊左派政府表示，希腊已经受够了削减开支和加税所导致的生活水平的降低。欧盟星期一宣布展开海上行动，以打击从地中海偷运移民到欧洲的人贩和走私贩。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费德里卡莫盖里尼在卢森堡的对记者表示，这个行动的第一步将会是收集信息，在国际水域巡逻，以发现并且监视偷渡人贩的网络。他强调目的是扰乱这些将移民带上危险旅程的人贩。今年已经有2000人在偷渡之中丧生。欧洲官员一直正在设法找到应对每年十多万名移民的办法。这些移民之中大多数人在逃离家乡的战争、穷困和政治迫害之后来到希腊和意大利。欧盟海上行动提出的另外一个阶段是将地区延伸到利比亚，那里是移民离岸的主要地点之一，但是这些要得到利比亚当局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
一个民主促进组织话，欧洲各地的自由越来越多咁样遭受到专制国家的侵犯。总部设喺华盛顿的自由之家组织星期二发表一份报告，对中欧和接近欧洲地的29个国家进行了评估之后，认为其中将近一半国家的民主程度有所降低。这份报告的项目负责人克拉奇科斯卡说，这些国家的专制政权不断警告该国的民众，如果好像乌克兰这样实行民主，只能够使到国家陷于混乱、暴力和贫困。他又指出，要应对这种局面，欧盟和他的盟友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维护欧洲的民主标准。美国星期一说，上个星期在伊拉克北部发动的一次空袭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这个人在2012年曾经参与袭击美国驻利比亚城市班加西领事馆，打死四名美国人，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交说，6月15号在摩苏尔发动的空袭击毙了哈尔兹，他在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升级，并且不仅限于乌克兰事件上。在这次对北约欧洲成员国的访问行程当中，他声言要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但同时也说西方不会采取冷战的手法。西方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俄罗斯是否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上个星期就是在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访问欧洲前夕，包括美国以及八个欧洲盟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在波兰进行了命令系华丽跳跃的军事演习。它是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的首次全面演习。这支的快速反应部队可以在不到48个小时里面部署到位。在柏林这个一度分裂的被视作为是冷战标志的城市，卡特在一次的讲话当中表示，西方不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对抗。
We do not seek to make Russia an enemy, but make no mistake, we will defend our allies.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卡特表示，美国不打算与俄罗斯为敌，不过不要有任何的疑问，美国仍然是会保护盟友，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这种国际秩序带给美国以及盟国的光明未来。美国将会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以及他们重新建立苏联时代势力范围的企图。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个星期宣布说，莫斯科将会在他们的核武器库当中增加40枚洲际弹道导弹。卡特认为，这个举动表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扩大。
In response, we're taking a strong but balanced strategic approach.
卡特表示，作为回应，美国将会采取强而有力，但是不失平衡的战略手段，而这个的手段将会寻求确保俄罗斯不能够强迫任何国家回到过去。同时，美国亦都欢迎并且鼓励俄罗斯走向未来，就是在他们的回应来讲，他们不会采取冷战的手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策小组的研究员卡迪尔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关于集体自卫的基本协定正在是遭遇21世纪新型战争的检验。
This was made for when invasion were about tanks crossing the borders. It's a bit less clear now.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卡迪尔表示，这个协议原本是用于坦克跨过边境这一类的侵略行为，不过现时的定义就已经模糊，比如网络入侵算不算，又比如是好像现时正在是乌克兰进行的混合型战争呢？离俄罗斯最近的北约成员国都是在推动自己本身国家境内增加驻军。
This is the kind of NATO that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d signed up for, and this is the kind of NATO they want right now.
卡迪尔表示，这个是当初中欧以及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原因。这个是北约，亦都是他们目前需要的。他们重新开启集体防御这个话题，当然这个是针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一个正在对军事装备现代化的俄罗斯。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警告说，北约的应对能力正在遭受威胁，因为预计成员国2015年的国防开支将会减少 1.5%。
So we need to redouble our efforts to reverse this trend because we are facing more challenges.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佢哋系必须加倍嘅努力扭转趋势，因为佢哋面临住更多嘅挑战，佢哋唔可能付出更少嘅努力而取得更大嘅回报。卡特部长亦都系表达咗呢啲嘅担忧，并且系要求北约成员国执行去年北约峰会上边嘅约定，亦就系将国民生产总值嘅2%用于国防。卡特将会响呢个星期三前往爱沙尼亚，然后前往布鲁塞尔会见北约各国嘅防长。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惠尔响伦敦嘅报道。
可望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的两岸政策成为政坛关注的焦点。在野党批评洪秀柱的一中同表是更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洪秀柱否认自己是急统派。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日前接受电台专访时表示，他所提出的一中同表是九二共识的升级版，因为两岸交流已经遇到瓶颈，应该进入深水区，重点就是要北京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两岸是兄弟关系，应该重视平等与尊严。洪秀柱仲提出四不同意，包括不同意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同意中华民国丧失主权，不同意武力解决问题，以及不同意改变台湾的宪政体制与生活方式。洪秀柱强调，他是正派，中华民国派，绝对不是急统派，希望对手不要给他戴帽，抹红他，这个是不道德。至于签署和平协定，不能够因为他人不同意就放弃谈判，如果还未开始就放弃，就永远没有谈判的勇气，台湾不能够自废手脚。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对美国之音表示，洪秀柱希望中国大陆承认两岸有两个宪政政府，根本是痴人说梦。他说，
因为中国大陆那边根本就不跟你玩这种所谓的共同宪政，共同宪政。
王伟哲说，因为中国大陆根本就不跟你玩共同宪政架构分治政府的表述。在意的是一般民众对于洪副院长的讲法的观感，而不是他自圆其说，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王伟哲还说，马英九执政之后，台湾的主权和尊严已经沦丧，蔡英文未来执政之后，只能够先维持这个现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寻求改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洪秀柱的一中同表比马英九总统的九二共识、一中国表以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两岸同属一中等主张要更往统一的方向迈进。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政府现在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不代表未来没可能。他说，
可是这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努力的目标嘛，那也不可能说。
罗淑蕾说，这个是他们的希望，努力的目标，或者时间耐了之后就会这样，很多事现在都很难预料，他们希望中国大陆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当然现阶段他们不会承认，但是他们知道不打压他们就可以了。罗淑蕾还说，身为总统参选人，捍卫中华民国是理所当然，即使现实面有很多困难，总是要讲出理想和希望。针对洪秀柱可望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注意到相关的报道，但是不介入，不评论台湾的选举。国台办还重申，台湾任何政党和个人只要反对台独，认同九二共识，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国台办都表示欢迎。英国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一篇名为《女人对决》的专文，介绍台湾两位总统参选人，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并认为明年一月可能选出首位女性总统。文章还说，两岸关系还是这次选举的重点议题。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洪秀柱力挺两岸统一可能成为包袱，因为目前认为台湾文化不等同中国文化的台湾人在整个台湾人口中占有史以来最高的比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海基会理事长林中森星期一呼吁台商好好把握大陆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商机。另外，台湾经济部为吸引台商返乡发展，正在针对台商积极打造投资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海基会星期一在台北举办2015大陆台商端午节座谈联谊活动，有来自中国大陆的250多位台商出席，大家针对大陆的经营环境、现在和未来的挑战以及机遇等进行讨论，并且与台湾有关部门交换意见。台商主要代表台企联会长郭山辉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对劳动法的执行以及环保的要求日趋严格。上半年中国各地工资调高15%，因此今年对台商而言可以讲是挑战最严峻的一年。郭山辉还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并进，依法治国将会使台商在大陆布局20多年来首次和大陆企业齐头竞争。虽然整体环境对台商是严峻的，但是只要台商累积自己的能量，从低附加价值转移到高附加价值，不要放弃大陆市场，未来还是美好的。海基会理事长林忠森星期一在联谊会上指出，陆委会与大陆国台办已经共同宣示，要一起研究如何共同融入全球区域经济整合，有关亚投行、一带一路、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亚太自贸区等等涉及区域经济整合的计划。台湾希望陆方能够重视台商的权益，让台湾多参与。林忠森说，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向他提过，因为很多人还不了解实际内容，陈德明将安排两梯次让台商考察一带一路，由原先的重要大陆省市首长来说明商机所在，考察完后再办两梯次座谈会、研习会，一次在西安，一次在成都，听取台商的意见，让大家能够参与一带一路的商机。一带一路规划将涵盖44亿人口，占全球63%， GDP 达21兆美元，占全球30%的商机。老经国家多为开发中国家，林忠森呼吁台商好好把握一带一路的商机。他说，
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为什么63%的人口只占29%的这个 GDP， 表示这些国家相对落后。
林忠森说，你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63%的人口只占29%的 GDP， 表示这些国家相对落后。相对落后将基础建设到哪里呢？投资环境改善到哪里呢？基础建设高速公路到哪里呢？高速铁路到哪里？当然地价也都会涨到那里。以往大家在大陆，但是认为早期没有掌握到机会，现在时光倒流，也都就是回到从前，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机会，希望台商企业都不要缺席。而将台商协会会长陈建忠对美国之音说，台商在大陆的经营环境越来越严峻，因为大陆不再给台商优惠政策，人民币一再升值，主要做外销的台商要转型做内销需要时间，而且大陆本地企业的信用仍然不佳，台商收款有问题，资金容易被套路。幸好现在台商多了一带一路的机会。他说，
大陆现在一带一路，那我们台湾没有啊，那它可以拥有全世界44亿人口的这个市场。
陈建忠说，大陆现在一带一路，他们台湾没有，大陆可以拥有全世界44亿人口的市场。台湾不靠过去，你要怎样办呢？台商都是以外销为导向的制造业，所以相对应他们认为这44亿人口的市场是不能忽略的，可以反过来讲是个大机会。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夏立言星期一对台商表示，陆委会和经济不持续关注大陆推动一带一路，只有贸易区等贸易政策及措施进行了了解和研究，研议相关因应策略，协助台商掌握两岸合作契机。有别于海基会理事长林忠森强调的一带一路商机，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在联谊会上说，大陆经营成本越来越高，红色供应链崛起，这些问题对台商形成巨大的压力，台商应该思考企业转型以及新的愿景，这个包括回台投资来进行全球布局。邓振中部长还说，经济部欢迎台商回娘家发展，为此台湾必须排除台商投资障碍，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利用金融工具控管土地，建立土地资料库，协助台商寻找适合土地，并且协助企业界全球布局。邓振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 台湾的投资环境比大陆好很多。他说，
我们是很稳定的，法治、可预测性、透明，这个我们绝对是做得更好的嘛。企业界的经验。
邓振中说，台湾是有很稳定的法制，可预测性、透明，这个是台湾绝对做的比大陆更好。企业界的经营需要好的环境，但是当然台湾也都了解他们这边的环保法也都的确比较高，工资的确比较高，对于劳工权益也都保护得比较周到一些。但是台湾的好处就是看看你的附加价值能够高起来的话，在台湾的经营还是有很好的经营环境，投资的评比台湾都在很前面，远远在大陆很前面，很前面各式各样的评比。不过邓振中指出，并不是说台商通通有必要搬回台湾投资，这个必须看产业状况而定。他说，技术程度高以及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就非常适合返回台湾发展，因为台湾能够给这些企业提供稳定和良好的投资以及发展环境。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台北报道。
在2008年前，台湾人很少看到来自政治宿敌中国的旅游团。自从那年双方签署旅游协议以来，突然间几百万人到台湾观光，但到现在游客和台湾人相互不满。台湾政府正在采取新的措施，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台湾向中国旅游团开放了七年，中国旅客表示旅游车的路线太长，指定的购物点太多，有些人要等40天才能够得到旅游许可。而台湾人埋怨说旅游团太吵，乱扔垃圾，在很细微的东西也都凶猛的讲价。台湾政府一个月前推出一项计划，给那些愿意花大钱的人快速拿到旅游许可顺利成行，希望以此来缓解双方的不满。台湾凤凰旅行社的负责人廖文晴说，这个计划目的是吸引高端旅游团，来自中国的游客总数会增加10%。廖文晴曾经是当地一个旅游协会的常务总监，他说中国游客希望在台湾景点花更多的高质时间。他说，
以前都有讲说大陆来的台湾，他有一个顺口溜说吃的比猪还差。
廖文晴说，以前有个急口令，大陆来的食得比猪还差，跑得比马要快，作为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很少访问台湾。自从2008年马英九担任台湾总统以来，双方各自政治分歧，开始签署开放旅游等经济协议。目前台湾每日有多达5000个旅游团，去年一年就有280万中国游客，为台湾服务业带来140亿美元的收入，是2008年的两倍多。旅游业人士说，游客人数激增亦加剧了旅行社之间的竞争，导致降低价格和服务质量下降。低端旅游导致双方不满，促使台湾旅店、饭店和旅行社寻找新方法来维持收益。台湾五星级酒店圆山饭店公关部经理陈海王说，希望全台湾都能够从高端旅游中获益。他说，
那如果说这个高端能够提升这样的一个来访的一个费用，我相信
陈海王说，如果说这个高端团能够承担这样一个来访的费用，对整个台湾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各项营业上的竞争是在所难免，这个就要看台湾的饭店怎样体现他们的特色。这个五月实施的计划，向游客当场发放许可，条件是他们大部分时间要住五星级饭店，每日午餐和晚餐的总消费至少60美元。他们的旅游车每日车程不得超过250公里，取消指定购物点。今年五月，台湾迎来由12人组成来自上海的第一个高端旅游团，在台湾五日期间，每人消费大约1400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五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14年各国反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可能是加剧了新疆地区的民族紧张关系，可能是导致了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表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去年发动了1083宗的袭击，是所有恐怖组织当中是居首位。 报告当中表示，伊斯兰国的袭击行动总共是造成了至少6000人死亡。报告举例说，几十名被俘伊拉克军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袭击当中是被杀害。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卡伊达洛认为，叙利亚正在进行的内战成为了吸引了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分子。卡伊达洛表示，根据估计，截至到去年的12月，大约有16000名的外国恐怖分子武装人员从世界90个国家涌向叙利亚。这个的数字是超过了过去20年外国恐怖分子武装人员向其他国家类似集中行动的总和。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去年博科圣地在西非的残酷手段造成了至少5000人死伤，近1300宗的绑架事件，其中包括奇博克一所学校的几百名女童。
Boko Haram shares with ISIL a penchant for the use of these brutal tactics。
卡尔达洛表示，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是同样手段残忍，他们使用石刑、大肆滥杀，以及对妇女和女童施行奴役、酷刑以及强暴等系统性的压迫。对伊拉克以及是叙利亚的联合空袭是美国为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组成部分。但是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就表示，
The real answer to getting at terrorism is 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
effort。 柯比表示，真正的答案就是铲除恐怖主义要靠国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单靠美国是不可能实现，根本是不可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一直是在度努力将反恐战略转向跟一些的国家进行更有效的合作，而这些国家是恐怖组织寻求立足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阿利桑拿州小镇吉尔伯特的当地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是输了一场官司，而胜利者是小镇上一家小教会的牧师克莱德·里德。八年前，里德因为不满政府对教堂集会信息的路边标牌诸多的限制而走上法庭。6月18号，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保护言论自由的名义一致裁决里德胜诉。不过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亦都引起了一些人对于各地方政府更难执行标牌法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里德的教会福音社区教会没有固定的集会地点，因此会在路边竖立标牌，提供下一次集会的相关信息。根据吉尔伯特当地政府的法规，包含意识形态信息的标牌大小可以达到20平方英尺，可以永久竖立，例如宣传世界和平。政治竞选标牌则可以达到32平方英尺，保留几个月之久。但是包含教堂礼拜等活动的指路标牌不能够大于6平方英尺，只能够在活动开始前12小时竖起，并且要在活动开始后一小时内撤下。支持当地政府的一方争辩说，针对不同类型的路边标牌的不同待遇并不是根据内容的差异，而是为了给小镇加强安全，避免造成路旁混乱，留一些余地。但是教会称该法规只是根据内容而区别对待。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与另外5位法官认为，镇政府的这项规定基于标牌信息内容区别对待，因此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内容。托马斯大法官说，正是这一宗基于内容歧视的典型例子。大法官艾琳娜·卡根虽然同意吉尔伯特镇的法规有问题，但是他认为最高法院对这类规定进行严格审查是过分，因为按照这种严格测试，没有几个地方的标牌法是安全。他还担心联邦最高法院会因此成为审批地方路边标牌的最高委员会。CNN 报道说，全国城市联盟的主席克拉伦斯·安东尼批评法院这个决定。6月18号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最高法院今天的决定给地方政府执行标牌法带来重大灾难，这些法规是为了他们的社区需要负责，好像吉尔伯特的标牌法规一样，通常用以保护社区安全、吸引力以及经济活动。他们对于最高法院使地方政府工作更艰难感到失望。不过托马斯大法官说，该决定并不会阻止政府执行有效的标牌法。他表示，保护行人、司机、乘客等安全的警示标牌、指示标牌、街道号码等，还是能够通过法院的审查。 托马斯大法官对卡根法官的担忧回应表示，吉尔伯特镇政府还有很多其他保持内容中立同时解决安全以及美观问题的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